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8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听师父的话多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4日。有一天在路边，有人老远就跟我打招呼，原来是以前跟他讲过真相的人。他说，姊妹，你以前跟我讲的那些我不是真的相信，疫情期间我在家好好琢磨你说的那些事，现在我真的明白了，大法是救人的。后来在马路上又遇到了我，他说，我可找到你了。我说，啥事啊？他急切地说，我这儿有2个三退名单给你。原来他女儿就在北京疫情区，当时那里的疫情相当严重，他劝他女儿和他老父亲退出协党党员，他们一开始很顽固，反复劝说也不退，最后他急了，说，你们要活命还是要协党？要活命就要退出来。最后都同意三退了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，20多年来在师父和大法的看护指引下，像个幼小的孩子在慢慢的茁壮成长起来。下面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自己在讲真相救人方面的体会。一、坚定正念，感受神奇。96年刚得法时，一天早上3点多钟去练功点的路上，看到一个女人在路上晃晃悠悠，边走边哭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心想，人迷在大染缸中，不得大法，不知生命的真正目的，多苦多可怜啊！我一路默默地流着泪，感到当人一生为七情六欲活着，实在太可怜了。那时就暗下决心，师父啊，我今后尽全力弘扬法轮大法，让人们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。99年迫害发生前的几年中，我把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弘扬大法。在我心中，人世间唯有修炼大法才最重要。那时隐隐地感到时间很紧迫，只要是赶集，不论是大集还是小集，我就和其他学员在集市上练功。那时我是家庭妇女，在家照看孩子，有要学功的晚上上门教功学法。虽然很忙碌辛苦，但是在佛法修炼中，我觉得这是人世间最有意义、最值得全力做的一件事情。在弘法过程中，师父不断地加持鼓励我。记得有一次是冬天，到外乡镇组织新学员学法。一天结束后，我回到家中打坐，一坐就定住了，眼前出现了一尊大佛，大佛身体周围闪烁着金光。我明白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让我更加精进。1999年425后那段时间，练功点每天早上都有人骚扰，要么抢录音机，要么抢横幅。学员们每天都是顶着压力去练功点练功。那时候只要一练功，我就会入定。练第二套功法站桩抱轮时，觉得整个人都飘起来了，双脚踏着云朵，人在空中飘着。那美妙舒服的状态，用人间的语言无法形容。练静功时，有时定住之后，整个人会不断地变大变大，大得好像没有边际，整个鼻子变得很粗很粗，鼻孔也变得老大老大。练第四套功法时，能量流在推着双手走，看到雪白的能量，白的像飞机拉线一样围绕着身体转。二、坚持讲真相，众生钦佩。1999年720大法遭迫害后，修炼形式进入了新的阶段，大法弟子反迫害，讲真相， 救度众生。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，两次走到天安门为大法说公道话，而被610警察送进精神病院迫害。后来转入讲真相救度众生，开始时自己怕心很重，在自己家的楼洞里发放真相资料，手腿都打颤，有时拿着资料半天，一份资料也不敢发，回家后心情沉重极了。逐渐的，我意识到学法不够，空间场不干净，我就开始抄法、背法、发正念，加长练功时间。慢慢的，就觉得自己怕心小多了，就经常骑着自行车，带上干粮、真相光盘、小册子，往乡下跑，面对面讲真相、送资料。那时候常常在路边吃中午饭，有时候天空中飘着雪花，走一趟大约四五个小时，每周跑两三次。就这样，无论严冬酷暑，我都默默地坚持着，走出了自己正实法的路。乡下人很朴实善良，很热情，有人送给我大馒头，有人叫我进家暖和暖和，我都一一谢绝了。其中有一个在路边晒麦子的老农民说，好久没看见你们的真相光盘了，我太爱看大法的真相了。然后关心地问我，你吃午饭了吗？到我家吃吧。我说，我兜里带着干粮呢。这时老农民带着钦佩的目光说，这个世界上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们的师父，教出你们这样善良的好人。我听了心里暖暖的。2003年我试着在市里讲真相，一次遇到一个小伙子，看上去30岁左右，骑着自行车。我走上前对小伙子说，哎，小伙子你好，送给你一个片子看看。他停下来打量我一下，问，什么片子？我回答，是法轮功的。他平静地说，我看过你们的小册子，共产党对法轮功迫害得太惨了，我非常同情你们法轮功，很想跟你们站在一起，可我又不敢，怕被迫害。我听了很感动地说，小伙子，你能有这颗正义之心就行了，神看人心，你会得福报的。在和世人接触中，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淳朴善良。九评发表后，随着学习师父的新讲法，我更加认识到救人的紧迫，心中常常勉励自己，不要懈怠，抓紧救人。有一次坐公交车回老家，车上有20多人，上车后我就跟周围的人攀谈起来，讲当前国内国外的形势，讲中国的传统文化，隶属中共的罪恶，迫害法轮功，天安门自焚真相。人们都默默地听着，点着头。其中有一男士讲，你一定是大学生，说的有理有据。我说，我不是大学生，真的不是。其他人说，你别谦虚了，不是大学生怎么能讲出这么多东西来，还文绉绉的。这时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女的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是反党的。还没等我吱声，20多岁的小伙子就说，你家是不是有当官的，得了共产党多少好处，为啥这样护着共产党，法轮功得罪你了吗？整车的人都冲着他开火。这时我说，大家别这样对待大姐，大姐也是个好人，只不过是被政府蒙骗，不明真相。我又进一步讲了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。他不吱声了，一车人又恢复了平静祥和的状态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把带的真相资料发给了车上的人，并且给讲了三退。除了那个女的之外，全车的人包括司机都点头做了三退，感谢师父的加持，使这一车的生命都得救了。还有一次在老家的集市上，半个上午就退了45人， 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半聋哑人，在我面前比划了好几次，我也没当回事，以为他啥也不是。最后他急了，反复在脖子上比划。我问他，是红领巾，他连连点头，并写下名字给我，然后非常高兴地走了。我很自责，差点错失了有缘人。2017年，孩子结婚办喜事了，我和丈夫同修商量，咱们是修炼人，要把讲真相救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。从购物到举行婚礼，所有接触的人都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，全部都做了三退。这年，我们自己开着车，拉着我老妈，也是大法弟子，82岁了，把我家所有能想起来的亲戚都跑了个遍，有好几家距离300-400里，把所有见到的亲戚都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并且有两人得法修炼了。2019年，我到儿子所在的大城市，伺候儿媳妇坐月子，去之前跟儿子商量说，你妈到哪里都不能耽误讲真相救人，你少玩点手机，多干点家务，我就多讲真相救人。所以儿子就把大多数家务都包了。我每天9点收拾完家务后，就出门讲真相，10点半回来做下一顿饭，吃饭后就学法练功。孩子出生前一周，我到儿子家，孩子出生时，在医院里那个时间段接触的生孩子的产妇、陪护产妇的家人等有缘世人，几乎都做了三退，5周下来劝退了99个人。三，疫情期间救人的脚步不停。疫情期间，我也没停下救人的脚步，天天上午带着真相资料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。在市场上遇到一个老人，跟他讲的时候，他说，法轮功讲的都是真的，这下真相信了，真的相信了。2020年2月底，我与丈夫回老家，带了20多个 U 盘和30本小册子，回到村里，正好赶上村里卖地。我私下里和老少爷们儿一边打招呼，一边递上小册子，人们都像得了宝贝似的揣在怀里。我能感受到人们在疫情中的恐惧和期望，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。最后剩下2个小册子和1个 U 盘，正好碰上一个街坊妹妹在门口剁木头。我对丈夫说，把这个送给她吧。丈夫说，恐怕不值得吧，因她以前不听真相。我说，试试吧。我走过去说，大妹子你好，我这儿有份真相给你看一看，会保命的。这时候她笑呵呵地站起来，扑了扑手上的土，伸出双手做90度鞠躬，说谢谢，然后接了过去。我当时都惊呆了，众生在难中是多么渴望真相啊，我们要对得起师父的救度，对得起自己的众生，负得起责任来多救人，多救人。师父给弟子的太多太多，不止把我的身体给净化了，还教给了返本归真的道理。弟子今生得大法，太幸运太幸福了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听师父的话，做好3件事，修好自己，尽全力救更多的人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读申公豹这个角色》一文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日。前几天同修整理过期期刊时，我无意间看到了明慧周刊第1026期中的申公豹这个角色一文，读了以后非常的震撼。明慧周刊上的文章我是每周必读的，但是对这篇文章没有一点印象了。也许当时读这篇文章时，感觉申公豹扮演的这个角色与自己没什么关系，因而没有引发过多的思考，也没有查看自己的言行中有没有申公豹的影子在晃动。这几天反复阅读这篇文章，越发感觉自己在有些时间段里，在与同修相处配合的过程中，在人心指使下，有些时候在有些事情上不经意间在扮演着申公豹的这个角色。提起申公豹，同修们都想到了修炼人绝对不能有妒忌心的这个话题。师父已经把妒忌心当作严肃的问题，多次强调其严重性。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，这个妒忌心你可千万得去啊，这个东西可了不得，它会使你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，毁了你，不能有妒忌心啊。从法中我们已经明白了，修炼人一定要修去妒忌心，否则前功尽弃。可是在实际修炼中没有严格的要求自己，从而严重影响了自身的修炼，对此我深有体会了。近期一些事件的发生对我来说是修炼上的一个考验，这个考验就在验证我能不能像个修炼人一样，做到真正的向内找，不加掩盖，不加任何条件的反思自己的修为，以尽快弥补并归正。长期以来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自我良好、自我优越的观念，但言行上还表现着自己很谦卑，说的话有时还似是而非，这是在我清醒后才引起警觉的地方，狡猾，自己都察觉不到这个狡猾，同修们更看不出这狡猾来，还以为我很单纯，说来真是汗颜。除了这个狡猾，对自身存在的妒忌心这个问题，自己是早有察觉的，但是没有严肃地去对待，致使这个魔性越来越大。妒忌心表现在常人中是无情无义，为了得到自己追求的，达到个人的目的，无论是亲人还是同事朋友，都可反目成仇，气恨终生。修炼人一旦有妒忌心，如果不下决心去抑制解体这个险恶的人心时，就要做出一些很不理智的事来，如背后说同修的不是，或者制造谣言，更甚者对救人的项目都敢去阻挡拆台等等。在我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反应，当时还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个魔性，说着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做着一些不该做的事。回首过去的一些经历，发觉自己不同程度上多多少少也在扮演着申公豹这个角色。追其自身存在的妒忌心的根源是放不下对自我的看重和感受，很执着别人的夸赞关注，实际上是对名的在乎，当得不到这些东西带来的自我优越感时，开始动念，动的是不正的念头，严重的说那就是邪念，看不到同修的闪光点，对同修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指指点点等不良行为时有发生，却意识不到，在救度世人这么紧迫的时刻，一旦用心不当起到了干扰的作用，其后果是可怕的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对自己做出的一点成绩很沾沾自喜，你唱了主角吗？你连配角都没唱上，有的在唱丑角，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吗？申公豹感觉自己有本事有神通，看姜子牙既老又没有本事，因此申公豹不服气元始天尊安排姜子牙封神，因而干扰阻挠姜子牙，还险些把姜子牙给害了，有的修行人还被申公豹蛊惑断送了前程。在妒忌心的作用下敢于违背天意行事，这不就是逆天叛道吗？把执着不满带到同门弟子中，蛊惑欺骗同门，而使其站在自己的一边，合力阻挠神安排的事，不就在祸乱整体吗？历史中申公豹的角色就是起了这样的作用。申公豹的恶行被发现后，申公豹不以为然，一边向元始天尊发誓，一边继续祸乱，继续违背天意，继续助纣为虐， 最后兑现了以身塞北海之眼的誓言。历史舞台上安排的这个申公豹的角色及其结局也不是偶然的吧，是在给正法修炼时期的大法弟子们的一个警告和提醒啊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实中说，在正法中有提高的，有下降的，有毁灭的，无论是神或是人及鬼，都将重新摆放从生存至全灭不同境界的每一位置。申公豹这个角色一文最后一段写道，正路邪路有时只在一念之差，修炼人妒忌心争斗心在，一不留神一脚踏空当了把申公豹，磨了别人一下也是常有，越自觉有本事的人越得小心，最重要的是知道发现，知道修，知道改，不能忘了有法在制约一切，若一意孤行越走越远，那搞不好真要当定申公豹了。可是这次若塞了北海眼，断无再上封神榜之理了。申公豹这种角色如果搁到今天，走的是一条绝对可怕的绝路。作者同修的这番忠告和提醒给我极大的触动，决意把自身空间场中存留的不纯正的败物连根拔出来，不再滋养助长它，同时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提醒与我一样人心重的同修也思考思考一下自己的行为，切莫走入魔道啊。转眼又是一年了，感慨颇多，回首着过去的一年，更多的是遗憾和不足。新的一年开始了，再三的在提醒自己正念起来，精进起来，做好该做的。以上是个人认识，如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家庭资料点伴随我在大法中修炼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5日。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，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，大型资料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情况下，师父要求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。我悟道，走师父安排的路是最正的，所以我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。家庭资料点伴随着我的正法修炼一直到现在。第一部分，建立家庭资料点。2007年我家人买了一台电脑，同修建议我学习电脑操作，打印真相资料，并给我送来了一台激光打印机。看着这些陌生的设备，我心里压力很大，我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，能学会吗？同修鼓励我，耐心地教我。那时我修炼接近10年的时间，师尊对我方方面面的慈悲保护和大法在我身上的超常，使我深有体悟。我去掉了畏难的心理，增加了信心。那时我发真相资料都是去同修那里拿，这样给同修添麻烦又不方便，如果自己能做资料多好。我从练拿鼠标开始，一步一步往下学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掌握了一些打印基础知识。我开始打印传单、小册子，主要以做酒瓶书为主，后又做解体党文化、江泽民其人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学会了刻录真相光盘、神韵光盘，做各种护身符，每年制作真相挂历。如有同修需要大法书籍的，我也制作。我能做到这些，是大法赐予我的智慧，这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。刚开始学做真相资料时，由于各方面技术都不成熟，所经历的困难是很大的，有时机子出了问题，搞得我焦头烂额。当我各方面一步步有些成熟了，又看到有几个大型的资料点陆续被邪恶破坏，同修们被绑架，经济损失严重，造成的环境紧张使救度众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同修们几乎都被判重刑，后果太惨重了。这时我更认识到了建立小型家庭资料点是正确的， 我们走师父给铺好的路，在法中修是最安全的。在资金安全方面是要做到严谨的，这些方面绝不能出问题。这些年做真相资料的费用几乎都是用我自己的钱，刻真相光盘费用大，我就和家人要钱。在安全方面更要把好关，真有困难自己不能做资料的，或是家庭环境确实开创不出来的同修，我帮助做资料，其他的同修我都不帮助做。有一年到了要发真相光盘的时候，有位同修提出要我给他提供光盘，因为他需要量大，而我这又有其他同修用量也不小，如果都在我这儿做很难做到位。刻好的光盘还要一张一张打印光盘面，买空白光盘我这也不是很方便，有安全隐患。我家里的环境很好，只要是做大法的事家人都支持，但周围环境不好。我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台刻录塔，让他们自己去解决。那年做真相光盘的效果很好，在数量上也没有受到影响。还有一次我去同修那里时，几个同修正在切磋建立新资料点，因为他们和现在资料点的同修闹矛盾很长时间了，想去农村租房子做资料，让我去做。我说我不去，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我不去做这有形的事，就推出去了。其实当时我是隐藏了很大的私心，不是善意的劝说同修们把矛盾解决，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提高上来，而是一心把自己开脱出来，没有为同修负责，我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。第二部分，发真相资料救众生。做资料是修炼，发放资料也是修炼。这些年我所做出的真相资料，除提供给周围小部分同修用之外，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发，一切我自己负责。做好酒瓶书，再搭配小册子或传单，包装好之后我就出去发放，想去哪儿发就去哪儿发。那时形势还很严峻，安全很重要，必须重视，每次不能多带真相资料。有一次我去农村发酒瓶书，带了一大包，因为是上午的时间，我心里有些不稳。这时在我右膝盖往上的部位突然生出来一个像鸡蛋那么大的鼓包，导致我不能向前迈步，右腿一迈出去就像皮筋一样被拽回来，自行车也不能骑了，必须用力按压鼓包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带的酒瓶书还没发完，我心想邪恶来捣乱了，是自己心里不稳被邪恶钻空子了。我马上念动正法口诀，我求师父救我，过了一会儿就好了，什么事也没有了。从那以后我吸取教训，不多带资料了，平时出去办事不空手，走到哪儿真相资料就发到哪儿，如果环境允许我就双手合十，求另外空间的正神看护好真相资料，让有缘人得到，不让坏人看见，这样细水长流，发放效果也很好。第三部分，帮助难中的同修。在大量发放真相光盘那段时间里，有一位同修在遭受邪恶迫害时没做好，犯了不该犯的错误，出来后受到一些同修的排斥。有一天他找到我，向我诉说自己的苦恼，我一方面安慰他，又正念鼓励他，我心想不能排斥他，都同修一部大法，他在难中应该帮他。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切磋，他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进，我们之间也比较融合了。他说很想发真相资料做救人的事，苦于没有资料，以前他发真相资料都是自己做，现在这种状态不能做了，家里环境也不允许他再做了。我答应帮他做资料，只要是明慧网的真相资料我就做，小册子、明慧周报、神韵光盘、酒瓶光盘、其他真相光盘，这些资料的发放以他为主，我也发。这位同修很能发真相资料， 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做得很好。我们在一起配合了好几年的时间，那时环境很不好，邪恶还很猖獗，当时我的压力是很大的，正念的那根弦总是绷得紧紧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总是不自觉地在想，我在走钢丝，一点也不能偏。在师尊慈悲的看护下，我平稳地走过来了。这期间，不知师尊为我们操了多少心，化解了多少险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我深有体会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第四部分，自己修炼的点滴。我有一个很不好的心态，每当遇到同修时，或偶然想起哪个同修，第一反应都是负面的东西。我想去掉这个坏习惯，可是一直效果不好。通过不断学法，认真向内照，我认识到这不是真我，这是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是假我，是妒忌心的表现，是很不善的，也有邪恶旧势力的因素。想想伟大的师尊，全世界这么多大法弟子，每个大法弟子都有没修去的人心，这么多的弟子，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心执着，这是表面上我们能知道的。可是只要弟子们真修，师父就度我们，这是多么宏大的慈悲。可是到现在，我还有这么不好的心态时不时地冒出来，每当它一出现时，我就用正念清除它，归正这个不好的心态，想同修的闪光点，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邪恶因素。我于1998年得法修炼，这么多年我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，想想周围同修所经历的和我自己所经历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太多了，经验教训都是很深刻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，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，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我经常用师父的这段法提醒自己严肃地对待修炼，观难来时把心放下，努力静心学法，在恶劣的环境中每时每刻都在背法发正念，平时练功很少耽误，再就是认真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。我深知我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我只有通过认真学法，在法中提高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提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纽约洪灾中一纸箱书籍的奇遇》，本文由美国大法弟子口述，笔者记录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日。2021年9月，美国纽约发生了爱达洪灾，我当时住在凯西纳公园门口的第二条街道上的一栋房子的地下室。第一部分，最后一秒钟逃生。2021年9月1日，纽约下了大雨。我和几个朋友吃完饭，回到家就感觉累了，就准备睡觉，突然就听到房东在喊，快起来。听房东喊得这么急，我就马上穿衣服起来，问房东什么事情啊？他就告诉我，水进屋了。我一看没有水，挺好的呀。然后突然看到我的卫生间地面上有水，我就看这个水哪里来的，慢慢地发现水多起来了，从后门就流进屋里了。我想这可怎么办，我那么多的书啊画啊，好多书都是放在地上的，我就马上把我的书抱起来放在沙发上桌子上。当时水越来越多，我就出去拿了个盆子舀水，水越来越多了，前门的下水道也已经满了，水怎么会这么多呢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水会涨这么多。突然一声巨响，我回头一看，那个水一进屋就是我的屋顶那么高，
像猛兽一样扑过来，把我的前门的门就关上了，后面的那个门全部打烂了，就是整个毁了。大概三秒钟的时间，我的整个屋子全部淹满。大概第一秒钟，这个水涨到我的大腿部位，第二秒钟差不多就到了我的肩膀了，第三秒钟也是最后的一秒钟，就是要没顶的时候，我的左手打烂了门上的玻璃，那个水轰一下就从我的耳边顺着破的玻璃出去了。然后我又用左手打烂了第二块玻璃，门上面只有两块玻璃，水流出去了，那个水的力度非常的大，这个时候的水就降到了我的腰部，然后人就从很小的那个门的烂玻璃处逃生出去了，手被玻璃扎了很深的口子，后来缝了47针。到了楼上，我房东的一楼，到了他们的客厅，才发现原来我们的门口全部淹没了，包括停在马路边的汽车都没过车顶了。我居住的那个地下室，那一瞬间都已经全部在水下面了，我是在最后一秒钟活着出来了。第二部分，一纸箱书的奇遇。当时身体非常虚弱，因为出血很多。到了第三天，水都退了，我就到地下室去，因为我的内心挂念着一箱书，那是法轮大法师父所有的讲法。我把它们放在一个纸箱子里，在天梯书店买的一个纸箱子，心里就挂念着这些书怎么样了。我就到了地下室，下面是一片狼藉，在废墟当中，我终于找到了这一箱书。这是一个纸箱子，而且没有封顶。我打开一看，我就知道这是我亲身经历目睹的神迹。这一箱书滴水未进，崭新崭新。我很感动，我的一只手受伤，是不能动的，另一只手就把这一箱书捆起来，提上去到一楼，叫上我的房东夫妇。他们都是佛教徒，信佛的人，都是善良厚道的人，我就跟他们讲，你们赶快过来看。两口子看了以后，就在那里赞叹不已，这完好的一纸盒箱的法轮大法书籍真的是神迹啊。我的后门是挨着房东的车库，车库的门口是一个上坡，洪水积存在那里，力度积存到一定的程度就破门而入，无坚不摧了。我们的附近据说一家三口都被淹死了，据说也是艺术家。第三部分，洪灾中的礼物。这是我收到的一个巨大的礼物，那一刹那内心就发现一切都无需执着，只有大法是唯一的真实。我的手打的那个玻璃是纹丝不动，就是最后一秒钟的时候了，我的手再去打那块玻璃的时候，当时我知道我的手已经完全没有力了，因为完全在水里面了，但是很神奇的就是那块玻璃竟然碎了。从表面上看，可能是水的冲力太大，加上我砸玻璃的力度，但是我相信是师父的拯救。房东的车库都是很厚的围墙，很大的石砖砌起来的，整个那个围墙全部被洪水摧毁了。房东夫妇幸好早点离开那里，如果差一两分钟，可能就会被那堵墙砸死，就是这么厉害。房东是老美国人了，他们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纽约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洪水。这整个过程当中，我的内心都在不断的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是非常自然的不断的念诵，在心里油然而出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吧，我的很多画，大量的作品都被摧毁了，我有几百册书也都被毁了。我的朋友他们来看望我的时候都说，哎呀，这么多的作品都被毁了，这么多的心血都被摧毁了，我们知道都很心疼啊。我说不要心疼，我反而感到一种喜悦，因为真正的收获是内心的收获，再来看这个生命吧，也是不同了。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对大法师父的这种感激，这种感恩无以言表，我没有任何形式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谢。我唯一的表达就是希望我自己的心能够干净一点，再干净一点，越来越干净。我本人一定是走到哪里，遇到有缘的华人，就一定要劝三退。我希望这些对共产党还认识不清的人啊，该觉醒了，这一大觉该睡醒了，该退出共产党了，一定要退出共产党，一定要退出来，赶快退出来。 现在这个灾难只是一个前奏而已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。修炼的人都知道，不好的人上天是要淘汰的。对于这些不明真相的人，就是他们即将面临的，他们的命运是最可怕的。所以这些没有退出共产党的人啊，你们赶快退出中共邪党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